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六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双重道路，生命与丧亡之路。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面临到选择，就像有些人早上起床就会想到要不要赖床，出门前会照照镜子要穿哪一件衣服。有些选择本身没有好坏的分别，但是当面对宗教上的信仰生活实践方面，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信赖天主的生命之路，一条是随从世俗的丧亡之路。信赖天主的生命之路是服从、牺牲、神平之路，也就是在一切的事物上服从天主的旨意，为光荣天主而为人服务，为爱天主而爱人，空虚自己，不仗钱财与权势，不仰赖人间的智慧与学识，完全的信赖天主，这样我们必可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曾说，保存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谁为我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必要获得生命。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呼求上主，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走入丧亡之路，帮助我们寻求永生的道路。
这是条你也走过的路，纵然伤痕满目，却是荣耀的道路。这也是条我最爱的道路，当我踏出去，终于明白。
Thank you.
天主，你乐于住在臣仆正直人的心中，但愿赖你恩宠的助佑，我们也能度臣仆正直的生活，使我们的心灵真能成为你所喜爱的居所。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耶勒米亚先知书。先知在读经一里告诉我们，世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信赖世俗远离天主的人，另外一种就是依靠天主的人。依靠天主的人就如同种在水源边的树木，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天主的恩宠。因此唯有依靠天主的人才是最幸福的。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七章五到八节。十七章五到八节，上主这样说：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背伯，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他必像一株在旷野中的蛏柳，即使幸福来到，一点也不察觉，只住在旷野干燥处，满含盐植无人居住之地。凡信赖上主以上主做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他必像一株栽在水边的树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热的侵袭，枝叶茂盛，不愁旱年，不断结实。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多么幸福。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幸福，
骨髓从恶人的计谋，不与罪人同路，不与讥讽者为伍的人，真是有福。他既爱上主的诫命，昼夜默想他的法力。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多么幸福。
他像种在溪畔的树木，按时结果，枝叶长，所作所为顺利成功。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多么幸福。
恶人并不如此，他们像被风吹散的糠皮，因为上主赏赐义人，邪恶的人彼此去沉沦。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多么幸福。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向格林多的教友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因着耶稣的复活，使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远离了罪恶的束缚。同时，耶稣的复活也是基督徒日后复活的保证。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罗宗徒至格林多人前书第15章12节16到20节。15章12节。我们既然传报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复活了，怎么你们中还有人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15章16到20节。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你们还是在罪恶之中。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就丧亡了。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但是基督从死者中实在是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国。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提到那些在生活中忍受贫穷、饥饿、哭泣、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都会得到天国的赏报。而那些以现实生活的满足为快乐的人，最后将会失去一切。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6章17节20到26节。第6章17节，耶稣同他们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有他的一大群门徒和很多从犹太、耶路撒冷及提洛和西东海边来的群众。第6章20到26节，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得饱裕。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要欢笑。几时为了人子的缘故，人恼恨你们，并弃绝你们，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你们才是有福的。在那一天，你们欢喜踊跃吧，看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但是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现今饱裕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即使众人都夸赞你们，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6主日，我以贫穷与祸福为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们有一个故事开始。被称赞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王永庆先生，他的事业是横跨海峡两岸，并且呢还在进行为大陆偏远地区计划建造1000所希望小学的创举。但他今天的成就却是由贫穷开始。在大战结束的时候，台湾物资很缺乏，他靠着零售米做这个小本的生意。由于当时的米的品质很差，掺杂的有沙粒、败谷，他每天呢捡米粒都工作到深夜1-2点钟，为的是要给顾客吃到干净的米。同时呢，他还细心的记下每位雇主买米的日期和数量、住址，在第一次跟第二之间买米的这个相聚的时间。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呢，他第三次就亲自把米送到顾客家里面，免得雇主呢来买，这样子呢就节省他们顾客奔走的时间。他的客户就在大家口碑相传之下日日渐增加。那么这是由贫穷而开始出发的智慧，注重品质、服务到家的一个经营理念。本着为别人设想就是为自己设想的心，无形中间呢就做到关怀的爱。所以后来他投资塑胶等事业， 都能够成功，未尝不是因为在贫穷中间磨练出来那种坚韧、同理心、开发、安贫等等人格的特质所产生出来的成功的因素。那我们看今天的福音是讲破釜的什么抉择。路加福音记述，耶稣指出世上有两种人，贫穷的跟富有的。他称贫穷的人有福，富有的人有祸。这些话是耶稣一次看到群众向他涌来，就讲出他山中圣训。依路加福音的记载，是在一块山坡上面在跟大家宣布的。耶稣之所以选择在山这个地方来宣布呢，是把这个山中圣训的内容把它看作是每一次在山上颁布的十诫一样的重要。那么这个时间是在他招选十二门徒以后，山中圣训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真火八端。在马道福音里面呢有详细的这个记载，而路加福音呢就把它记为四个福跟四个祸。当耶稣所指的祸福是要从精神层面去探讨。现在呢我们先引受台湾读者最厚爱的作家那姓名字就是刘霞，他终身以医院作家，以病床为战场。在他有一篇这个叫做文里面呢写的啊，诉算生命，来分享他这个祸福的体验。他说啊，我的关节随着病情逐年损坏，每当我呢要实现一个阵地的时候呢，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挫折。有一天呢，我在无意里面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关节是完好的，没有受到病魔的侵袭。这个发现呢让我大大的喜悦了，就连忙的顺序的仔细检查全身所有的关节，竟然我又找到了好几个完整的小关节，就好像在废弃的矿区里面发现到了一块金子，尽管是小小的一块，也令人感到惊奇跟喜悦。他说记得他在创办伊甸这个乐园的那个第二年的时候啊，就在金山活动中心为残障的朋友举办一次叫做冰雪营。正巧啊寒流来了，加上海风的凛冽的那个吹袭，残障的朋友就抱怨了，这真是名副其实冰雪营的主题。但冰雪营主题又是感谢，这下子呢就反弹更大了。从小到大因为身体上的障碍饱受了多少歧视跟排斥，求学就业的路更是坎坷，备尝艰辛，不埋怨三天都不公就算好了，还有什么值得感谢呢？于是啊，我们就教他们如何数一数、算一算自己所拥有的。脚不方便，不是还有灵巧的手吗？眼睛看不见，耳朵照样听得见鸟叫虫鸣。社会上虽有不公不义的地方，但是仍然有父母的呵护，许多热心人士的关怀协助，这些难道不该感谢吗？果然他们越算越发现不是自己认定的那么可怜了。真的，人的痛苦、烦恼、忧愁往往都是他们过于斤斤计较所失去的。试试看你们所拥有的，你就会发现越数越丰富，越数越快乐。引用这篇的短文就是要告诉大家，信灵只是真正领会耶稣的真福意义的人。耶稣说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这里所指的贫穷并不是官职没有吃住穿的地方，而是指那些天主所赐给的财富，包括身体、智慧、爱，能以天主所赐的财富去造福他人、帮助他人，像信灵子一样教导人 尊严之于生活，人也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不过不是为自己享受，而要用它来从事公益的事业。要做到保禄中途所说的，你们有钱就如没钱一样，也就是要懂得善财，懂得舍己为人，这才是耶稣所说的有福的贫穷人。耶稣进一步用对比的语气说，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是把自己的财富看作自己专用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奢侈浪费，把钱财换取罪恶的享受，浪费社会的资源。富有的人呢，难以体会到别人的疾苦，比较缺少同情心，所以为富不仁成为有钱人的通称。更甚者，若以不道德的手段昧着良心去从事罪恶的生意，如开赌场、色情行业、走私贩毒等等，这腐蚀人心、引人堕落、败坏社会的风气，这种富有的人势必会遭到祸的追随。富要免祸，这就怎么样，就应该乐善好施。所以说，心存善念而助人，福虽不至，祸已远离。总说一句话，要看你心中是不是存有基督的爱而定。耶稣又说了，饥饿的人有福，饱饿的人是有祸的。饥饿的人是指那些在物质上生活贫乏而挨饿的人，他们能面对困境不怨天尤人，一面安然的忍受，一面刻苦自立，在艰苦中培养出更坚强的毅力，奋发图强，改变自己的生活的环境。这种人呢，因贫穷而得福。像台湾一位从小行趣的孩子，后来念上大学啊，出了一本励志的书叫《乞丐孩子》，畅销一时，他也得过全国师大杰出的青年。反过来想，饱饿的人是有祸的，因为富有的人不会善用钱财，生活呢就浪费奢侈，终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就算没有意外，得病的几率总比别人大，难免会血脂肪高、胆固醇高、肝功能异常、高血压等等病症就会追随他们，这岂不是有福而得祸了吗？再说啊，哭泣的人有福，流泪是人真情的流露，如果因爱而哭泣，那是每一颗泪水都像珍珠一样那么可贵。如果为亲人痛苦而哭，为自己过错悔改而哭，为不幸的人同情而悲泣，这都是来自天主爱所感动的，是天主所喜悦的。那么欢笑的人是有祸又怎么说呢？中国人不常常提醒呢，小心乐极生悲吗？欢笑过分会使人流泪泛纵啊，流于泛纵，尤其是那些寻找不当的欢笑，如外遇的夫妻把自己的欢笑建筑在对方痛苦上，这是有罪的欢笑，会招来拆散幸福的祸害。最后的一项呢，耶稣说，己是为人子的缘故恼恨你们，而弃绝你们，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你们才是有福的。几时众人都夸赞你，你们是有祸的。那么为了基督的缘故受世人辱骂恼恨是常有的事，因为基督的真理始终与邪恶征战。比如1994年在国际开罗召开如何控制世界人口的国际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代表提出堕胎合法化，但教宗的代表呢，当众宣告没有办法同意，那么使这个法案呢没有办法通过。因此那些主张堕胎合理化的国家对教宗呢是大加谴责，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我们只顾世俗的所好而佛事的天主的真理，虽然会得到世俗的赞美，但 天主眼里呢，我们是有祸的。耶稣为我们分析了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在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呢，它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两条路啊。我们要做的是信赖天主这条生命的路，虽然有时贫穷、饥饿、哭泣会降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拥有天主的爱，就是福，而且这个福啊，还会含有在天上永生的福呢。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一次有关纳粹要迫害犹太人的谈话中，有一个人就问犹太教士说，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之后，你怎么还能够相信天主呢？这位犹太教士以反问的方式回答他说，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之后，你如何能不相信天主呢？我们感谢你的教导，感谢你为我们指出永生的方向，恳求你赐给我们超性的眼光，让我们以信仰的角度来面对生活的挑战，不再将生活的重心放在追求现实物质的满足。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这是条漫漫的长路，都有灰心无力走错路的时候，这也是条漫长的旅途，总有身旁无人、一望无助的时候。这是条没人走过的路，总有无力危机看不清的时候。这也是条充满阴虚的道路，只有走出去才会明了。所以我要去，我要唱，我要为你去远方，不管路途漫长，衷心为主去打仗。我要去，我要唱，我要为你站前方，不管沿途风霜，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条你也走过的路，纵然伤痕满目，却是荣耀的道路。这也是条我最爱的道路，当我踏出去，终于明白。